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五十七集。
直隶省内祭案尤为甚火，为了能将政治革新能落到实处，曾国藩对官员解决重案要案、清理积案作为他们政治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以此来解决社会矛盾，缓解官绅与平民之间冲突。绥靖安置，积案众多，是直隶省历史遗留问题，根深蒂固，关系复杂，线索千丝万缕。曾国藩认真分析其形成之因，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，地方官或办理防堵，或供应兵差，未能专办宋事，而前任督臣及历任聂司均因督办防剿，皆次公出，军务紧急，遂将刑名事件烧至缓途，日积月累，年复一年，截至同治八年三月底，通省未结同治七年以前之案，积之一万两千余起之多，未能将自己的政改计划顺利推行。曾国藩请朝廷调山西按察使张树生与直隶共事，以资戍守。之后曾国藩拟一名为直隶清宋事宜十条之上奏，获朝廷允准。此十条准则分别为：通省大小衙门公文移送，保定府发审局以首先整顿，州县需恭请六事，不得尽信木有丁书，禁止滥传滥押，头门悬牌示众，禁止书差所费，四种四注册按月呈报悬榜，严惩盗贼以振民心，宋案九审不决，和名注销，明确青红皂白，严惩诬告，送棍，奖励人才，移风易俗。最后他又制定与前文相辅相成的直隶清宋事期限功过章程，内容与前者相似，对官员的行政透明性保持清廉之官风，曾国藩也做了具体设置，分别勤惰记功记过，每月悬榜院司官庭，大众阅看，一系列的政改动作很快就获得成效，直隶省内官风稍有好转，积案剧减。同政九年四月开始，此政改政策到十一月，整整八个月时间，全省各署将同治七年之前积案注销、稀销者达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，了解同治八年之前积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。无论怎么样，曾国藩对直隶政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赤吏是件艰苦而复杂之事，稍微处理不好，则会愈治愈乱，得不偿失。清宋更是赤吏中重要一环，曾国藩颇费心机，在大环境未能在一朝一夕间改变，因此此次政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官风腐败、民风凋敝之情形。曾国藩以百姓安居乐业为为官己任，于直隶总督职位上表现得更突出。上任伊始，直隶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，整个春天滴水不限，曾国藩颇为焦急，认真思考之后依然无计可施，为了能在百姓中保持一种为民爱民之风，也是实践自己清廉作风， 曾国藩于三月初四进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水神的迷信活动。当天他让人从一亩泉请来神水，出城举行仪式祭祀迎接。在香案前，曾国藩认真仰视膜拜，并行两跪六叩大礼。此后他每日坚持去城隍庙焚香祷告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就今天的人而论，使用迷信手段祈求降雨实属无稽之谈。天空下雨是气候决定，但曾国藩如此做法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，同时更能反映出他对百姓的负责，对黎民的爱惜。就当时而论，举行祭祀神灵仪式，朝廷年年进行，无非就是祈求天下太平、风调雨顺，属国家政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此时曾国藩举行祭祀仪式，想见是一种政治需求，是一种封建政治的文化，能得到百姓的支持，获得舆论的一致赞誉，从而缓解上任以来民间疾苦之呼声。除军务与政务上有所起色之外，还有一个工程让曾国藩亦加上功成名就之余，那就是对河防的建设上。在离京之前，他向朝廷保证多项工作任务，其中一项就有河防。上任之后亦有较大动作，曾国藩认为直隶之河防直接关系到朝廷城中生活之安定，更是天子脚下之隐忧，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争取将直隶河防建设坚固，尤其是永定河之河防投入不小精力。此河流经于京城，若不能提防，京城必有水患之忧。清朝前期许多年，政府对永定河之治理有较大投入，但及至晚清时期屡有战事，国家财政消耗巨大，国库入不敷出，渐渐放松了对此河流治理投入之力度。曾国藩曾认真回顾了永定河治理情况，从前每年不拨岁修银近十万两钟，隔数年折复另案发塔，加倍土工。自道光22年后，而另案之宫廷矣；自咸丰3年之后，而岁修10万，仅发1/4矣。曾国藩认为，朝廷款项得不到保障，此时永定河治理经费多由外来捐办，历年成案皆系由司库接拨现银，再由岁修向下按年摊扣归款。而此时永定河修理经费历年减少，扣除种种捐款，则修河部门收到之款项更少，到工程上的实际银两愈发减少。此情况到晚清时期已成痼疾。认真视察之后，曾国藩发现从前河防建设只是修修补补，朝不保夕，治标不治本，他不禁长叹：经久恐需天筹巨款，奈可一劳永逸。而这笔巨款从何而来，曾国藩自己心中也无计策，此长叹不过是空表一番诚心罢了。在力所能及之范围，曾国藩做了全然的努力。每天工作中，他都会认真思考、考察、研究河防问题，得出种种建设方案，并迫不及待地予以实施，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之后他向朝廷奏明了河防之施工情况，是此次堵住南上汛一处漫口，时将通工二十汛之堤面坝灶以普绿全修，以普绿全修。而寻访民间皆称此次工程坚实，以为近20年所未有。此一项工程完成上奏的当天，突传来永定河北堤四下汛五号处漫溢决口。此堤虽则不是曾国藩防地治之工程，但传出永定河依然是个水患之流，朝廷十分震惊，并要求曾国藩加紧建设，防患于未然。10月，曾国藩完成了秋复两汛之合龙工作，上奏朝廷， 因前任总以暂时建设堵住慢工，只为权宜之计，并未做长远规划，称必将以此为教训，深入规划，进行工程改进，以免上庸下愧及此塞笔绝之余，要求在割除深层痼疾上有所作为。此为一个大好的工程，不但需要财力、物力、人力，更需要时间的保障。之后曾国藩被调任，未能完成此工程，实是曾国藩晚年之憾事。何妨许大珍，但朝廷给他的时间不多，就他自己而论，上任三个月之后即表现出难以改变局面的迹象，所谓积重难返，此时曾国藩理解的比任何人都透彻。五月十日，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述词：初到直隶，颇有民望，今诸事皆难振作，恐虎头蛇尾，为人所笑，尤为内疚，于心辗转渐举，刻不自安。曾国藩身体已经受不了这种繁重的工作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完成着手中每一个工作任务。曾国藩乃文人之身，成就一世辉煌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他都未曾放弃对文化之青睐，对学术之追求。上任直隶总督之后，他更是在文教方面狠抓不懈，达到一种痴迷的境界。在其政务改革中，很重要的一项即是文教发展与建设。当时直隶省有个莲池书院，属全省最高最权威学府，省内尖端人才都汇聚于此，但其教学质量以及学术高度很让曾国藩担忧，一心要对其改革，使直隶省成为一个书香省份，以方之儒风气节，亦余之文墨宝地。上任不久，曾国藩就亲自为书院科考拟题，并于考棚中巡视，当天又与书院山长李家瑞会面。此时曾国藩刚刚入职，亦定居于莲池书院内，两人常有交往，常谈多论。交往之中，曾国藩向书院山长李家瑞提出种种教学上的建议。当年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5月13日书院管课考试，诸书生应考完毕，不交书卷后一哄而散。后来曾国藩与李家瑞口中得知此事，颇为梗怀，本想认真追究一番，深思熟虑之后，他决定从根本上入手，既不惩治主使人，又不责问书生们，而是将轰散事件之内因寻找出来，加以改革，使书院能长远发展下去。最后曾国藩通过劝导、训话、交流等方式将事件成功解决。几天之后补行斋课开始，曾国藩亲自送考。曾国藩已明白莲池书院学生爆发轰散事件，是因其人们对教学方式的不满，甚至对山长有一定怨愤。李家瑞何等人也，曾国藩也认真地了解一番。此人字吉臣，号铁眉，顺天大兴人，道光进士，一度官至安徽巡抚，后因天下皆抗击太平军，李家瑞不能组织军队，被革职，由湘军大员江中元接任。此后他再未入官场，与几弟主持教习，曾主讲关中书院，后迁至直隶莲池书院。此人施教认真，但脑筋呆板，思想落后，并无何等创新能力，甚至终日知乎者矣，摇头晃脑，无法突破教学，更无法与学生产生共鸣默契。长此以往，学生们对他甚为不满。后来曾国藩发表直隶文风之感言，称近年稍显补漏。此不是说莲池书院何等无建树，但此书院为全省学术之龙头， 树一省之文风，李佳瑞当感到羞愧与自责才是。经历此轰散事件，李佳瑞打击颇大，加之曾国藩隐约地责止他教学不得方，致使直隶文风颓丧，虎漏异常。在此困境之中，他毅然决然地要求辞职，并转交于天井。他走进曾国藩面前，恭敬地表示：
直属立文风落丧，在下显无能推搪之色，若能振兴直隶文风，当另请别家才是。
曾国藩愣了一下，然后挺直腰板，静静思考后说：
若山长执意要去，吾不能强人所难，但请推荐一人。
李佳瑞说：
大人名望殊高，则以山长，吾不异矣，在下焉能忧服？
曾国藩看了看他，然后轻轻挥手，李佳瑞躬身慢慢退入大厅。自此，曾国藩开始物色遴选莲池书院山长人选。曾国藩认为莲池书院为一省尖端才学之士集散地，为全省首席权威学堂，不能随意指派人选，必要能研贯经史，兼攻时文诗赋，而此等才学之士一时半会儿无法发现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遴选一位勤于接纳、善于讲解之士，方能又进后学。曾国藩认为此山长必备之志是经师人师名师相符，通过对书院的建设，对学生的教育，树立一省之文风，影响全省读书人。之后他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尊重下属推荐人才。后来有人推荐了一名名叫孙连堂的老人，曾国藩看完履历，婉言谢绝了。其给出的理由是：
孙连堂前辈名望素著，素所亲之，为是年齿太高，口讲指画哭哭穷年之事过于劳瘁，未敢以之相反。
最后曾国藩决定应聘自己的同年进士王振刚，此人乃直隶新城人，今属高碑殿试，中进士后未入仕，仕所罕见，一直与家乡供养双亲，自治学问，教授弟子，成为一时佳话。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，此人前来拜会。新任莲池书院山长人选之事几经周折，曾国藩决定任用王振刚，称
此间莲池书院主讲乏人，必须寻找一名学穗品端、堪胜经师人师之任者，树足稍振交响之际。
最后曾国藩无不满意地表示，若此班学生能得王振刚之亲传，必能振兴省内文风，大兴文采之道，蒸蒸日上也。王振刚接受成命，开始勤苦而繁重的教学工作，也就是此人真的让莲池书院之文风渐有起色。莲池书院有条不紊地建设着，但曾国藩实感意犹未尽，试图大力弘扬直隶文风。此时他又建立一礼贤馆，由各地方州县选送一批人才上来，立案于省府，与莲池书院之外另辟一地招待此等人，欲大力宣讲直隶文风，树一代丰碑。就实际效果而论，曾国藩有些失望，甚至与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。而曾国藩重视人才、兴风拾得之心是切切的，并未有半点尘污。同治八年，公元1869年9月下旬，曾国藩针对礼贤下士之责进行了一番讲述。
礼贤馆之设，各属一举报人才，而可赴所举者究竟寥寥，相比各目令仍视为虚文，以致真才未能搜采，而保送到省亦须有一二名贤语之讲求奖励，与书院山长之外 别立门庭，另起京罚，多方逃诸，陛下不虚此一行，尚不虚此一招。
之后的十二月初，曾国藩又有定论，称设立礼贤馆，选定宏才大儒，亦非多也。数月以来，上送人员已至百人，从中遴选出一二名高级人才，然实际情况不允许，未发现出奇才情者。但此做法疏通了上下关系，融洽了学习通道，并更访民间之疾苦，未为不可也。可见曾国藩虽未达到理想的选才目标，却将此作为一种调查研究民间情况之手段，实是难得。为了能让直隶省内文化大繁荣，曾国藩首先从思想作风上入手，上任总督之后的几个月之内，改革力度大得惊人，关于文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，并编写了《劝学篇》，是直隶士子教育建设之纲领性文件。此文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七月初所作，主旨是分析燕赵地区文化特征以及文学学术发展之历史考量，并指出其风格与当今发展路径。其中称史前称燕赵慷慨悲歌，敢于急人之难，盖有豪侠之风，受此风影响深远，人才辈出。史上有杨忠敏、赵忠义、陆忠杰、孙征君诸贤者，他们风格不同，却都以豪侠之风著称于世。今之士林亦好刚而不摇，志而好义，犹有豪侠之遗风。最后曾国藩将豪侠之风与儒家之道紧密地联系到一起，称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。今侠道所倡导之博士财力、忘己济物、轻死重器等，皆为不被圣贤之道。曾国藩得出总结，因此直隶尊学重道异于他处，学生们当树立信心，成就一省之名望，复兴燕赵之文风。甚至曾国藩还给出如何致力用学之途径，可谓一应俱全，尽善尽美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